今天我们要讲一段在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信息，也可以说这句话是贯穿整本圣经，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可以说是基督教最具体最特别，尤其是关乎每一个人救恩的事情。因信称义，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也是在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分出来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上的分别，就是不是凭着行为称义，而凭着我们的信心可以在神的面前神算我们为义。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它的出点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第十五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许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注意它故事的发展而忽略了这句话，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刚才读的时候，因为节目单已经告诉你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因信称义，亚伯兰与因信称义，我不晓得在你读经读到十五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就是在十五章第六节那里啊，那里开始神对亚伯拉罕用一些异象给他表明，给他看见说，你数算动天，天上的星星你能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的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底下一句话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就是这么一句带过去了，而且以后的发展似乎没有立刻看出这句话所产生的力量和价值。弟兄姊妹们，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年日，犹太教有了其他的神所给他们的律法，所以律法的出现把以色列民族带在一个成为有经典的民族 A nation, a people of a book， 因为有一本经书在他们手中，他们和世人不一样。犹太人也以此自持，自以此自傲，他们说我们是有神的话语的民族，所以在这里他们遵循神的旨意，借着律法要走到一个特殊的地位，但是逐渐的他们离开了正路，变成用行为，就是遵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以为说遵行律法可以活着。事实上生命记也说，你若因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要他们遵行律法。所以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有相当强的借着律法借着条文来统治的民族，他们整个民族在犹太人思想中间律法是必须遵守的。但是逐渐的他们以为遵行律法是他们得救的原因，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仍然没有改变，甚至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也在律法主义在法利赛主义里面立志遵行大小的命令大小的诫命。但是等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开始改变，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我们读到他信主的经过，当他信主以后他认识了耶稣，重新来思想旧约里面，他才发现早在创世纪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神已经把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了以色列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亚伯兰是第一个因着神的话语在神面前得着蒙恩地位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恢复神信心的原则。我们讲到亚伯兰，弟兄姊妹也许忽略没有想到亚伯兰对全世界的影响。世界上有三种宗教到今天是共存而彼此增进，当然还有其他的多神的宗教不在其列。在一神的宗教独一神的宗教中间，犹太教是一个，基督教是一个，再有回教。你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影响了三种宗教？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当然犹太教到今天仍然尊重亚伯兰，是他们一切信心的始祖，开始这样。到了以后基督教耶稣基督救恩出现以后，经过保罗所说明的真理，把我们从犹太教的律法主义里面释放出来，叫我们凭着信心因着神的恩典可以亲近神， 而且这个亲近神的经历是超过了犹太人所能想象所能明白的。他们不知道因信称义，而一直靠着律法称义。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开始之前，先有了阿拉伯的民族。当然在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还没有开始，但是亚伯拉罕不仅是犹太人的祖先，也是以实玛利的祖先，所以这个也是直接影响了回教。亚伯拉罕这个人，他的信心相信与否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上个礼拜我和一位学者在谈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提到回教，我说正好今天我们主日要讲因信称义的道理，而回教里面并没有因信称义，他们所争执的是亚伯拉罕属地的财产应该归给神，是归给以实玛利呢，还是归给以撒？这个信息我们在以后讲到亚伯拉罕的失败的时候再重新提出来。但今天早晨我们要回到上一两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亚伯拉罕整个故事的发展。我答应弟兄姊妹们，跟弟兄姊妹们说，从今年开始我们要讲一点旧约，但是事实上不是单单讲旧约，而是要讲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新约也读，因为比较容易明白，跟我们信仰直接有关系。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历史的根据，那就是根据神对于以色列民族所有一切的旨意，特别在亚伯拉罕身上。当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时候，从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属灵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讲亚伯拉罕跟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关系，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因为看见亚伯拉罕跟我们信心的关系，他说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是一切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跟随亚伯拉罕终极跟随他的脚踪去行的人的祖先，包括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特别提到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必须回到创世纪十五章。那创世纪十五章一开始讲了几个字，这是以后。两个礼拜以前我讲到亚伯拉罕帮助拯救罗德，讲到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的高地，讲到他跟麦基喜德的关系。其实麦基喜德这篇信息并不是很容易讲，因为当中有很多难解的事情，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有许多难解的事。但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向着神的忠心跟他自己个人的操守，亚伯兰成为一个守正不阿的人，他也知道他不能向索德玛王敬拜或者拿他的任何的东西。他那句伟大的话说，免得人说我从索德玛王得到的富足。因为亚伯兰相信神祝福他，根据十二章神说我要祝福你，所以他认定这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他一切祝福的源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生活不光是一句话而已，他真正的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无论是设立祭坛，无论是求告神的名，无论是与主同住，都是他信心生活的表现。所以亚伯拉罕不是那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几千年以前他有什么好像特别过人之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简陋而我们今天生活不能明白的。当我们今天生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一些基本属灵的需要仍然是我们需要得到满足的，就是和神中间真实的交通。神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名呼求他的名，进入于他的联合交通。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如今可以奉我的名祷告，神一定垂听。因为神把耶稣基督的名字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说到我们和信心的生活，我们天天过着帐篷的寄居生活，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今天没有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跟我们的关系实在不远，因为我们都在信心中间效法他的脚踪。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这事以后是什么事情，就是亚伯拉罕跟四王五王征战回来之后，虽然战争的场面不像现在可能还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人力对人力的攻击，杀伤力是限制于他的刀剑所能够得到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当他杀败四王回来之后，他跟四王中间有了一种说不有一些说不清楚的瓜葛。
我想亚伯拉罕的处境是特别的。亚伯拉罕的处境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知道，神向他显现之后对他说你不要惧怕，可见亚伯拉罕可能会惧怕。为什么会惧怕？简单的原因，因为他自己树敌。虽然拯救罗德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且是必须做的，可是这么一来，他跟四王中间产生了敌意，树立了敌人。亚伯兰并不是很多的人，连他家中生养壮丁不过318名，当然是精炼，生养精炼，很有作战能力的，所以把四王打败了。但是他要提防，他要提防会不会四王重整旗鼓再来攻击。他连五王都可以攻击，这五个城包括索德玛、俄摩拉的城，包括索尔，他们都背叛了基大老马之后，一年之后报复就来了。所以你说亚伯兰要不要惧怕？所以亚伯兰处境是相当的危险。但是亚伯兰怎么样？这里神向他显现，神在异象中间有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弟兄姊妹，我们读经会思想，我们会想到底亚伯兰在第12章的时候怎么遇见神，神怎么向他说话，神怎么对他说话，命令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去。不明白，不知道神以什么方法向他说话，不知道，不明白，而且也猜测不了，是以人的形状形象在他面前呢，还是借着第三者向他说话，神亚伯兰以为是神对他呼召，不知道，还是神直接向他的心说话，不知道。这里一句话说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所以我们知道亚伯兰看见神，虽然这个看见不是一定今天我们一肉眼中间这样的看见，但一定是看见一件什么东西。有一些学者，圣经的学者，有一些人在研究异象的形成。当然我们人的思想脑筋会有许许多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可能是看见幻象不知道，但是竟然在这个异象中间神对他说话，就好像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忽然有大光发现他，他也看见异象，在那里神对他说话。保罗特别提到他没有看见神的形象，但是听见神的声音，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些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超然的事情会发生的。我们永远不能拒绝神干预他所创造的宇宙，神可以进来。所以这里有个哲学上的问题，神虽然创造了万有，他不在万有之内，他在万有之外。那你说万有之外是什么？不晓得，实在是哲学上一个很大的迷思，是不能解决逻辑的问题，超过人的理性知道的。但是我们既然称他做神，神一定是超过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他可以随时凭着他的旨意进入而干预人的生活，干预人的行动，干预人的思想，干预人的言行，神可以干预。我们不能拒绝神向人干预。当然今天许多人拒绝听神的声音，所以神对人说话可以说对牛弹琴，没有反应。可是当时亚伯兰看见异象，神在异象中间对他说话。我再说，神可以干预，但是不是时时干预。借着亚伯拉罕他却干预进入了世界，借着麦基洗德他也进入了世界，进入人类的生活。所以这里不要以为太稀奇，虽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不明白。神是前后一致的，旧约里面他怎么可以在异象中间说话，在新约里面还是可以在异象中间说话。并且今天圣灵的恩赐中间，我们会遇见不同的事情，超过人的解释。在这里神在异象中间对亚伯兰说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惧怕。你知道圣经里面不要惧怕的字样出现了365次，366次，有多的一天是为闰年的，感谢主，去年是闰年，今年不是闰年。但无论如何，不要惧怕成为神向人显现常常说的一句话，你不要惧怕。耶稣复活以后向的门徒也是说不要惧怕，平安，不要惧怕。神常常用这样简短的话来表明他的同在，并且带来安定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人心。如果亚伯兰因为宿敌的缘故他有惧怕，神早就知道，所以向他显现第一句话就这样说，我是你的盾牌。 盾牌当然是一个具体而代表意义非常清楚的。什么叫盾牌？盾牌就是抵挡一切仇敌的攻击。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古时代还是圆桌武士是吧，各种骑士带着盾牌铁马，这个盾牌是挡住敌人的攻击。所以这里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不仅这样，他还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那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因为拒绝了索德玛王所要给他的一些赏赐，神说我给你的祝福大大的祝福。这个大字呢，是就是翻作大，原来在原文就是大的意思。厚厚的赏赐你，我要大大的赏赐你，超过索多玛所能给他一切的报答。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要分辨赏赐的来源，那些不义之财不应当得的。当然这里的原因，因为索多玛的名声大概亚伯兰也知道一些。在这里我们说到一件稀奇事情，当他索多玛当这个亚伯兰把索多玛人的财物都掳掠回来的时候，我们以为罗德会跟着他回来，没有，罗德仍然回到索多玛，并且越来越变本加厉，住在索多玛的城里面，而且在当地似乎还有一些重要的任务或者影响力，甚至以为他是来做官的。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就看见人的选择，亚伯兰因着选择神，神说我要大大的赐福你。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人选择神是因为神的赐福，但亚伯兰不是，先选择神，神祝福给他，他没有要求，但神自动乐意的、甘心的、情愿的愿意祝福亚伯兰，因为早就向他应许过，我要领你出来，叫加勒底的我儿带你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去，在那里你要成为大国。而且十二章里面我们读到，你要祝福人，神拣选亚伯兰的目的是要他成为众人的祝福。就像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神不是仅仅叫你免除地狱的痛苦，救你进入天堂，而是要借着你成为祝福的管道，叫许多人可以因为听信福音而得着神永远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是生命的祝福，这个生命的祝福不是将来脱离永远的审判，而是今天开始我们活在神的生命中间，表现叫我们像耶稣基督。我们主日学的课今天讲到灵命造就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祝福我们的生命，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做一个像耶稣的人。你说什么叫像耶稣？不是外面形象的像，而且每一个人不能完全像耶稣，因为你我都不一样。每个人生按照他的个性，按照他的生命，按照他天然的能力，神要祝福他，但是无论怎么样祝福，他都显出像耶稣的样子。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是最早的安提阿的时候，有一批神的儿女在那里聚集，他们聚集就像小基督一样，世人蔑称他们是基督，叫做基督徒，小基督 Christian，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比基督小一号，就像基督。安提阿的人本来神的儿女门徒们是一个正常的称呼，他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门徒，但是世人取笑的态度说基督徒，小基督。当然今天很多人说我们是耶稣迷，也一样的好处，一样的益处，就是我们像耶稣，像基督。所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要成我们一个赐福的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的传扬给我们周围的人知道。感谢主，天韵歌声来到这里，他们一直传扬福音，我们也可以把弟兄姊妹们，把我们亲爱的朋友带来，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但是亚伯拉罕听见这些话以后，他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知道亚伯兰讲的话呢，当中跳过了很多的思维，但是神跟他中间对话毫无间隔，完全明白他所说的什么意思。亚伯兰说什么呢？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兰对于外面的祝福，神所赐给他的是认为满足了。一个人容易满足是好事，一个人能够说够了是好事，这不是不进取。很多人呢，我们俗话也说，总远远差一块钱，住房子永远少一间，穿衣服永远少一件，钱呢永远少一块，这是我们不能满足。但是亚伯兰这里的话有两层的意思，他说，主啊， 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兰是一个会思想的人，他想得很简单，但是也很正确。他怎么样想呢？你给我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因为有一天我的生命不是永远的。积蓄财宝，世人积蓄财宝要留给谁呢？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却不去问的问题。啊，那一天我跟我的姐姐弟弟见面的时候，我姐姐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她告诉她的儿子，我今天非常乐意来花你们的遗产，懂这意思吧？啊，我姐姐对她的儿子说，我今天非常乐意花你们的遗产，遗产还没给他嘛，如果你少用呢，就多给儿子一点，对不对？你多用一点，儿子少一点，所以你花的是儿子的遗产嘛，你高不高兴啊？啊，你花别人遗产是不是比花自己钱开心啊？你要这样想，你花钱就很乐意了，对不对？啊，记住哈，你是花你儿子的遗产。那你儿子应当怎么想呢？他也没法可想，你不给他，他也不是他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这里说明一件事情，人所能想到的最多把财富留给儿女而已。说起来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当然，若是你的儿女成才，也不再稀罕，也不大稀罕你的遗产。但是如果你的儿子不成才，我告诉你，给他多少遗产，三年两年就花光了，不会经营，不会处理。但是他会经营会处理，结果什么呢？更多的财产留给你的孙子，如此而已，对不对？ Rockefeller 石油煤油大王，有了钱，他的儿子什么事都不会做，只会做慈善家，就是花钱，如此而已。当然花钱有它的意义，也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可以设立奖学金，你可以设立神学奖学金，这个不一样。当然神学院不一定是最好的出路，你可以帮助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里亚伯兰提的问题太实在了，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无论你给我多少都不是我的。他看得很清楚，他说，我既然没有儿子，那生在我家里的人，他说承受我家业的就是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如果神祝福亚伯兰不过是要间接的来祝福以利以谢，亚伯兰说，那我在这里做什么？这问题是不是很真实的存在？但是当亚伯兰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并不以为无。亚伯兰的困境就是他没有儿子。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也有些弟兄姊妹们，神并没有把肉身的儿子赐给他们。那年在父亲节的时候我就说了，今天基督教教会神的儿女有一个特权，就是明白肉身的关系有一天要终止，但是属灵的关系是真实的。那天我讲的题目叫真儿子，属灵的儿子是真儿子，不一定是你生的，但是在属灵上面接受了你的产业，你在主面前一切的丰富，你有一个对象可以传递下去，这是快乐的无比的事情。我读到一本书上面讲了一句话，当我们年纪慢慢长的时候，他说年纪大的人所盼望的所想的不是能够得多少，而是能够留下多少，有多少可以给人的。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讲，很可惜我三个女儿中文都不大行，我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给儿女，但是想想也许有很多读经的摘要，我自己一个人读经想到写下来的东西不一定讲到能讲得完，说不定有哪一个人他中文不错可以看一看，尤其要认得我字写那么潦草，要有点本事，这是我的产业。若是有人可以传下去传承，那是我叫我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知道，不是我们及身而止，而是把我们的财富留给后人，做什么？是为了神的恩典。如果是地上的财富看得见，属灵的财富，你知道我常常注意到有些人家里三四代信主，无形中间他们祖先所留给他们基督徒的品格在他们身上变成他们所看重的价值，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厚的。戴德生到中国来几代以后才开始娶一个台湾媳妇，感谢主，今天早晨这个 Jacob 唱台语的田中的白露丝，你知道用台语唱歌跟台语讲话又不大一样，不那么容易，我们可以听懂台语，要我唱台语的歌唱不来，对不起哈。 应该会的会人多多大增长，其实它的押韵律是很美的。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传递神的信息。语言是一个沟通的必要条件，所以神赐给我们语言的能力。但我讲不是要讲这语言的问题，而是今天我们讲到传承的问题。传承是一个人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短暂的几十年而已，为什么来不知道，但是往哪里去不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也不是随我们选择，被生下来，没有人自己要生下来，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等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责任是要知道我们能传递什么，能给什么。而且人生的目的，有些人没有信主，他只能定一个非常短暂的人生。有些人稍微有思想，他虽然没有信主，他想到更有意义的事，所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刚才提到我的姐姐，她很喜欢带人参观博物馆，在费城有很多博物馆，她去做导游。其实她是学化学的，很喜欢导游，看艺术馆、艺术博物馆。但是等到他生了孙女之后呢，哎呀，没有时间带人导游，他的执照快要被撤销了。他没有满足一定的日子以后，导游那博物馆说，对不起，不要你做导游了。为什么？人在寻找一些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实在告诉各位，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有价值有意义。我们也知道不是仅仅短暂的几十年，而是永远的生命。但是永远的生命不是一个生命的延续而已，而是生命的质量不同。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有见证的基督徒，传递福音的基督徒，带来祝福的基督徒，给人恩典，给人权柄，给人生命的基督徒。这是我们的使命。不仅这样，我们更知道靠着神的恩典而活。所以你看亚伯兰在这里讲的这句话，神立刻对他说，不然不是这样。照着当时中东的规矩，生在你家里的人，如果你没有后嗣，他就是你合法的后嗣，他要服侍你，做你的仆人。你为了报答他的服侍，当你死的时候，不要把财产留给他。这是当地的习俗，跟当地的一种不成文的一种文化。所以亚伯兰讲得很清楚，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神说不是。神说什么？耶和华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嗣。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本来告诉他说，你的子孙多起来，你要得的子孙，但是一直没有看见。有人告诉我们，从亚伯兰在十二章里面到这段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但是神对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神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奇妙，我们信心的成长是神所关切的。所以神把亚伯拉罕带出去，对他说，领他走到外边，我想这是一个晚上对吗？应该是黑夜对吧？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这件事情什么意义？神是要借着看得见的事情来激发亚伯兰的信心，使他能相信看不见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什么叫信心？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怎么知道？因为有一些东西他看得见。神对亚伯兰说，你到外面数算众星。亚伯兰一看星星满天星斗，他可能正在数，但是每个人都有数星星经验对不对？过了不久你就算不清楚了，厉害的算到一两百颗，多的不知道能算多少，反正算不清楚。你数得过来吗？弟兄姊妹们，事实上这句话从我们近处个人的这个围观来看，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但是如果你会想，你知道天外还有天呢。十七岁的时候，我在后花园里面， 在阳台上面看星星。那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考大学，考完大学以后在那看星星，我有很多的感叹。我说我要做一个物理学家，我要研究那些在星外的地方是什么回事。你知道，17岁的孩子如果他喜欢读书，会读很多很多东西。我读了很多哲学的东西，所以我愿意坐在那里，可以说是冥想，也可以说是发呆。但是当我数算众星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说是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是谁，竟然能够仰观天象。到后来我在San Antonio 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是研究脑神经外科的，他后来信主。他说，牧师，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在研究脑神经外科。他说，人真了不起啊。他说什么？人真了不起。为什么能够研究这么精细的东西，脑神经都能研究，哇，人真了不起。他说，现在我信主了，我立刻改变了。我说，不是啊，我说神真伟大，这么精细的东西我们今天研究都不明白。我遇见一些研究电脑的人，你知道电脑很有意思的，当你深入去研究的时候，最简单，电脑怎么开始的？从 binary theory 10100101这样开始的。因为他发现这两个不同的状态，电子界里面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电脑的研究有没有底啊？可能没有底。谁能够研究透彻呢？但是无论怎么样研究，这不是人创造的，是人发现的。神已经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切的物质条件里面，超过人所能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仰观天象的时候，诗篇第八篇讲的最好。他说，人算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思想多远，当神引导他在外面说，你数算天上的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弟兄姊妹们，这是怎么样对比？但是这里圣经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一件更简单的话，就是第六节。我常常在想亚伯兰的心态，当我读到亚伯兰，我常常想他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的回应叫做信心。弟兄姊妹们，每一个陈述的后面 every statement， 我们去读的时候都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互动的关系，这些资料对你毫无用处。如果你没有回应，一切的真理都跟你没有关系。这两天我在听，我喜欢开车的时候听这个 91.5 古典电台，他们上个礼拜刚刚完成了他们的募款计划。你知道募款计划有点技巧的，他告诉你说这个动作要完成多少，然后告诉你，如果你这个动作有笔奉献的话，你可以抽奖，你可以得到可能1000块钱的奖金啊，给你奖这个礼券，给你买 Apple 产品。很多人动心了，我就不动心，我不动心，没给他钱。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动心，不给他钱，我就没有机会去得到1000块钱的礼券，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他说的多好，多么的伟大，多么了不起，我享受的成果不错，我是不劳而获。其实我也奉献过，我也给过他们钱，但是很讨厌，你给过一次以后，他每天给你寄 email， 受不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就是这样情形，一个 statement， 一件事情你没有回应说，跟你绝对没有关系，至少你要放在心里面。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一个人接受的态度，亚伯兰有了回应，亚伯兰里面产生一样东西叫做信心。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里我们要再思想，这句话说的容易，而且我也说过这句话呢， 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的时候非常平淡，而且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只是做弥撒的回应而已。但是保罗读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反应不一样了，因为他去研究律法，研究犹太教的一切的疑问，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法教法师，他是一个合法的律法厅立法老师教师，他就知道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里牵扯到很多的细节。刚才我说亚伯兰怎么有信心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回应，正确的回应，你分析到最后只是因为神对他说话而已。所以信心的根据是因为神的话语。我再说一遍，信心的根据不是我的感觉，不是我喜欢信不喜欢信，而是我相信神的话。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本书叫做神的话，圣经 The Word of God。 因为神在历史历代中间，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借着先知启示默示了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默示的感动的一些先知把它写下来，今天成为我们手中可以读可以看可以思想一个对象。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你可以相信天是红的，你看见天是红的，你可以知道要下雨。你可以相信天是黑的，因为太阳落山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你说天是黄的，那你糟糕了，因为一定有沙尘暴。弟兄姊妹们，一个客观的事实跟你想象不一定完全一样。你可以说我相信今天要天晴，结果是倾盆大雨，跟你的事实可以不符合。然而今天基督教我们所讲的信心是根据一个事实，就是圣经所说的话。保罗讲的最好，我信神，他怎样说事就怎样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的对象永远不是你自己的感觉，而是对一个客体，就是说话的人背后他一切的权柄和力量。很多人相信有神，但是不相信神的话，因为他没有法子借着神的话连到神的身上。但是保罗讲的话最清楚明白，亚伯兰也是一样，他相信神。为什么相信神？相信神能做到，不是相信自己能做到。这个信心跟我们说自己有信心有自信心是两回事情。我们没有信心常常说，哎，这你太没有信心了，你有这么好的教育什么事情做不成了，去开个公司一定做得成，结果赔光。有啊，有没有？我就知道一个弟兄，他什么都很好，中年不满足，中年的时候有一种，你知道中年有一种忧郁啊，有一种急躁，就是说我这一生难道就这样子吗？他要做一番大事，所以把一切的资本都收集起来做一番事业，结果全军覆没，太太跟他离婚。你搞什么东西？叫你不要做，你一定要做，好了，离婚了。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蛮有自信啊，信心满满的。不是，是根据神，不是根据你。所以亚伯兰怎么信神呢？相信神所说的一定成就，这个叫做信心。今天我们有整本圣经，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相信，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父神。有一首诗歌说，借着耶稣可以亲近父神。 To God be the glory。 为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真神，他可以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心是站在神话语、神自己的信实上面。这里提到的东西叫做义。亚伯拉罕信神，不借着其他事物知道神可以成就。那怎么叫做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呢？什么叫做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是谁呀？亚伯拉罕的义。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的义跟人的义一样不一样？神的义跟人的义一样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相信神是绝对公义的。你要记住这个题目呢，正是上一章十四章里面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什么？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意思是什么？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叫做什么？公义王、仁义王。麦基洗德的名字 Melchizedek， 我们说过 Melech 就是君王的意思， Sedek 就是公义，公义的君王。因为弟兄姊妹们，神的个性，神的特性里面就叫做公义，并且他把平安带给人。神的公义，神是绝对公义，神是绝对公义，跟人的公义是不一样的。人的公义是一件一件的行为，神的公义是他的本质，神所做的没有一样不义，人不能这样把握。所以这里讲什么叫做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并没有把他自己的公义给了亚伯兰，只是说你这样做我称你为义。什么叫称你为义？什么叫神把这件事情算作亚伯兰的义？弟兄姊妹们，永远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神一样公义，但是神算他为义的意思，人跟神的义不一样。神把他的义借着耶稣基督加给一切有信心的人，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因为亚伯兰做的这件事情就比一切人更好，不是的，不是因为亚伯兰信神所以他比一切人更公义，没有的事。亚伯兰一样是个罪人，但是因为信神的缘故，神把他自己的义加给亚伯兰，算作他的义。本来神的义跟人的义不一样，我们最多的盼望，我们遇见的都是义人，没有一个恶人，好极了。所以呢，只有你亏欠他，没有他亏欠你的，这个还不好吗？你到哪里找钱都是人多找给你的，哪里付钱都是你少付了的，这有什么不好，对吗？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神说我要把我的公义算在他的份上。你如果看英文的圣经，这里翻译算为他的义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做 count， 一个叫做 credit。 NIV 的翻译本用 credit 两个字。什么叫 credit 啊？这是一个做账的做法。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算为他好了，算了，算个算了，几毛钱不要紧了，算给你好了，是不是这样用的？不是，这里讲的话是我实实足足算给你，因为你的信心，我把自己的公义算在你的份上，真是划算，是一个经过计算，算为贷方 credit， 不是借方，是借给你的，是给你的。是给你的，算你的 credit。 你知道你去买东西，尤其你如果新有一个什么新的信用卡的话，他给你 credit 10%给你减价，或者很多时候你买的东西啊，累积起来点券给你一个 credit， 好了，你这台东西不要钱了，10%的 credit， 大家都争之什么趋之若鹜，都去了，算给你的，不是你的，可是算给你，算给你，真的是给了你。但是如果你不去，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叫做 credit， 记在账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没有自己的公义，但是因为信的缘故，他信了神，信他的话语，相信神要算在他的身上，要做成这件事情，神就真的给他做成了。算你已经有了儿子，真的给你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算他为义这句话是怎么算的？是亚伯兰做了什么好事吗？一点都没有，而是因为他相信神能够成就就成就。那弟兄姊妹们，这跟今天信耶稣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听见耶稣话说，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你相信神说好，这就是成为你的道路。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他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相信就这样算了。你若不相信，耶稣基督对 你没有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不信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两样。你去跟那些不信主人传福音，他们一种藐视的态度，不是说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不是说不知道自己人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两天正好见到我的姐姐，所以我讲她的事情，她就看孙女，孙女真的很可爱，然后讲起我们各家的孙女，我讲我自己孙女，我自己孙女外孙女3岁的时候就知道跟哥哥抢东西吃，而且要到了以后自己拉了一个大鹅腿到角落里去吃，不给哥哥吃，那哪里来的？ 我说是人的罪性，但是我的弟弟说什么？他说这是动物的护食的天性，也有他的说法。我不跟他辩论，因为无论是护食，无论是人的罪性，他的表现都是这样，为了自己。不信主的人不能相信神可以改变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一些罪恶的天性神能够改变。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得不着，你相信不是你自己得着，神要算在你的身上，而且要做成在你的身上。这是信心达到的工作，信心达到的功能是这样，不是叫我们苦苦努力去改变，今天我的动物天性没有改，明天再来，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相信的缘故，神说我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所以你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你相信神的话语，神就能够更新作为在你的身上，让你的生命有真实的改变。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怎么是算他为义呢？坐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有信心，神把信心给了他，使他对神的话语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神得了做工的地位。我不说机会，神得了做工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不容易得着。为什么？当他做完这句话以后，没有完呢，又有一句更重要的话，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弟兄姊妹，我在这一直思想这句话放的是什么意思。在显现中间，意象中向他显现说，没有宣告他是谁呀，神没有宣告我是耶和华。等到把这些应许说完，亚伯拉罕的信心产生反应之后，他才宣告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不是很简单，不是字面上简单而已，它有很深刻的意义。为什么？你要注意到，在圣经里面每一次神宣告我是不一样的。当他揭露自己的身份，我是耶和华。什么叫亚伟？亚伟的意思是我是那位立约的神，大能者，立约的神，我是跟你立约的神。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一直用耶和华的名字，我是跟你立约的神，我就是。而且你知道，在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神在那里解释他名字意思，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当然亚伯兰知道，可是当神对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着那些以色列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是自由拥有者，当神宣告我是耶和华的时候，自由拥有者。当然他也没对亚伯兰解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是已经代表了在庄严中间那个独一无二的主，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他自己独行其事，要做一件亚伯拉罕不明白的事情。我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他用曾字说明过去已经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神是谁，第二他做了什么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成为最最重要信心的根据。是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因着他的死，他的宝血所流的，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所以一样的原则，神在这里启示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我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就是那位向你显现的神。所以亚伯拉罕明白了。又有一件事情，不仅是这样，神旨意的贯彻，他领亚伯兰出加勒底的乌尔是有目的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他说为了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我要领你出去到一个地方。亚伯兰不知道，我们在讲十二章说亚伯兰出加勒底乌尔说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凭着信心，这个信心是因为对神，也是对神的话语的相信。好，我就去。这里更具体了，这个地要赐给你，不仅赐给你。亚伯兰又问了，亚伯兰说，主啊，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现在已经相信神要给他儿子，所以这个地对他有用处了。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没有读，很简单的我交代一下。在这段事情发生中间，从第九节开始，神跟亚伯兰立约，不是献祭。神对他说，你拿
一只三岁的母牛，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出格。亚巴呢取这些来，把活物都劈开两半，所以你知道这不是献祭。若是献祭的话，亚伯拉要去焚烧的。那放在那里干什么呢？有鸷鸟来，他把它吓走了，一直等候，没有事情发生。神对亚伯拉说，你把这些摆好。亚伯拉就睡着了，沉沉的睡着了。神使他沉沉睡着，而且就在沉沉睡着中间出现了大的异象，可怕的异象，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兰的身上。这里有当然有预表的意义，因为这里神对亚伯兰说到，你的儿女，你的子孙，以色列的百姓所要经过的事情。以色列是我加上的，当时亚伯兰也不知道他要生个孙子叫的雅各，雅各要改名叫以色列。但是这里所讲的事情完全是照着以色列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的。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他们，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弟兄姊妹们，亚伯兰没有选择，神对他说的话他就顺服。他知道虽然要得这地为业，但是他的子孙要经过很大的一场征战才能够从那个国出来。那个国是哪国？就是埃及。以后你看见雅各怎么带着他的子孙进到埃及，在那里400多年，以后摩西才带领他们整个出了埃及。这一段的预言亚伯兰第一个听见，他也没有办法拒绝或者接受，因为是必要发生的事情。神就用这个跟他立约，神说我把这个地给你，但是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你的子孙要经过这些事情，然后呢，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这个地是给你的，但是还没有到时间，你要等候。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弟兄姊妹，这段什么意思？惊人的大黑暗，火把经过，烧着的炉不是点的走过，是烧着的过去，焚烧那些活物，那些尸块。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说法是说，这是神对自己立约所下的条件。他说，我一定成就，不然就像这样肉块一样毁灭。所以弟兄姊妹，神怎么能毁灭？这里所讲的情形不是简单的一个意象而已，神是与亚伯兰立约了。用什么立约？烧掉的东西来立约，表明说已经事情成就，不能挽回的，一定要发生的。当然这个冒烟的火把和烧着的炉有它的预表的意义，代表审判，所以不是一个好事，不是一个祝福，而是这里神用非常重的话，非常特别的方法来表明这件事情所经过的大的征战跟所有的困难，而神一定要照他的旨意实现的。神是有计划有次序做事，从来没有违反他自己的既定的旨意，只是人不知道。但是他在这里借着预言对亚伯兰说的，亚伯兰在异象中间惊人大黑暗，他沉沉的睡了，看见可怕的景象。你想不可怕吗？这些火炉火把从这个肉块中间经过，把它焚烧。亚伯兰醒过来，神对他所说的话，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我已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这里讲到这里迦南民族有一天都要退出去给亚伯兰。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是亚伯兰的后裔，我们一个都没有看见。那天我跟那位学者谈到回教徒的问题，回教徒一直争执，因为亚伯兰的长子是以实玛利，但是弟兄姊妹们，以实玛利没有经过这样一场征战，没有在外地做奴隶做400年，没有受那个国家的苦待，受苦待的雅各的后裔。
所以弟兄姊妹们，明显这个预言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不是对以斯玛利说的。承受迦南地的，根据创世纪所说的，是绝对从以色列要得到神的应许。而将来耶稣基督也是亚伯兰的后裔，马太福音第一章里我们就读到，就读到亚伯兰的儿子，论到耶稣基督家谱，亚伯兰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家谱，耶稣基督也是从亚伯兰出来的。因为救恩神已经赐给了亚伯兰，神已经借着以色列的百姓要完成他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在当时亚伯兰看见的只是在异象中间知道，并没有真正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神的话不会改变。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所应许我们的平安喜乐，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实化，要实现。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约，信心本身要求立约，亚伯兰要求神也要跟他立约，这个信心所产生的约带进整个以色列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今天我们有整本的圣经在我们手中，不容我们忽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仔细的寻求，仔细的读。亚伯兰的信心改变了整个的家族，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度和整个的世界。当然亚伯兰也做错了事情，所以产生了今天许多世界上的问题，但是虽追本溯源回到亚伯兰身上，亚伯兰知道今天在新约里面因信称义，我们更是因着神的话语，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给了我们信心，看得见的给我们看不见的信心。什么叫看得见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什么叫看不见的？神把复活的生命放在你我里面，肉眼不能看见，但是我们知道是真的。为什么？今天就给我们经历，你对神的话语留心，神说要给你救恩，你接受，所以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和十节的话，今天我没有仔细把保罗的思想完全解明，但是我以为需要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先讲出来，然后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就会明白。他说亚伯拉罕称义，信心因信称义，是在行割礼之前，不是割礼之后，但是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们要讲到亚伯拉罕承受割礼的约，为什么要承受割礼的约。